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篮球演算法，这是第49集，我是拉塞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浩。
好了，在这个礼拜开始之前呢，我这边要给你一个益智问答。
OK， 益智问答是吧
？NBA 的这个知识的考验就对了。好，那在2000年，就是在2000年的那个 decade， 就是2000年到2010年，那总胜场数，
我以为你要问我2000年的事情。我说我那时候才刚出生，你就要问我那时候的问题。
我绝对不会这样对你啊！2000年到2010年胜场数最多的球员是 Tim Duncan， 那10这个 decade 是 LeBron James。那我来考你，20这个 decade 虽然才经过这个三年左右的时间，请问你胜场数最多的球员是哪一位球员？
胜场数最多的，那这几年来。一定是要选那个战绩优异的球队嘛？那我想要先猜一个字母哥。
哦，你大错特错，
还是因为他上赛季其实有缺赛。那这样子的话，从2020到2023，哪些球队一直在保持着优秀的战绩呢？还是 Jason Tatum？
没有没有，塞尔提克 ups and downs。其实，好，我先来说这个球员呢。他不是一个巨星球员，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對。
那他在这途中有转队吗？
有，他有转队。
哇，那这个很难猜耶，他还有转队我要怎么猜啊？
他今年有又转队，就是他等于转了三支球队。
哇，那我 I have no idea。
好，这题的答案是 Georges Niang。
哈，
对，他在
是 George Niang，
他在2020年开始，他有 66.1% 的胜率，所以他是目前20年胜场数最多，已经目前是超越 Giannis、Jokic 跟 LeBron 跟 Jason Tatum 这些球员。因为他过去在不管在那个 Utah， 在 Quinn Snyder 那时候战绩也很好，然后七六人这几年战绩也不错的情况下，那他就是，而且他有一直在稳定出赛，所以他是累积胜场最多的球员。好了，那回到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其实开季下礼拜就开季了嘛，对啊，所以但其实我们因为这赛季我们回来录的时间比较赶一点，所以其实我们都没有做到就是季前一对一对的分析。不过我们这礼拜就我们尽量挑出几支我们认为下赛季会进步跟退步的球队来去做讨论一下，因为其实像金块啊这种，或者是塞尔提克，我们有讨论过这种顶级的球队，相信他下个赛季一定是保底前三等级的球队嘛，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一些感觉战绩会有一些变化的球队。
对啊，其实我们之前赛季都是我们每个分组都聊，我们整个休赛季都在那边聊，今年就是偷懒一下，
对啊，
因为毕竟也快开季了。那我先讲啦，我先讲一个我觉得会退步的好了，那就是我自己支持的布鲁克林篮网队。对，那篮网其实这个赛季的阵容说实在的还是不差，还是不差，但是其实从上个赛季的后半段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虽然最后有季后赛打，但很大一部分还是在吃老本，就是吃那个交易前的老本嘛。所以那下个赛季没有这个老本可以吃了，那很大程度就要去看说 Ben Simmons 和 Mikal Bridges 这些球员他们打怎么样。对，那我自己会没有那么看好一点，因为对我来说这支球队还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他可以很稳定的去串联整个进攻，然后让整个球队有一个好的进攻体系去运作。因为真的热身赛看下来，球队的进攻真的是有点太便秘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来季的战绩应该是会退步蛮多的。
他们去年是不用打附加赛的嘛，所以我记得是第六名嘛。
对对对
对，对，我是觉得些微的退步啊，但我猜他们今年应该还是有附加赛可以打。因为其实我个人考量到的点应该是防守，因为例行赛其实如果你防守到一定程度的话，其实你通常战绩是不会太差的。那你觉得 Mikal Bridges 这名球员呢？你觉得他去年到篮网之后场均缴出超过26分的表现，你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独挑大梁吗？成为一哥吗？
因为他，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高效的接应点，然后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啊，他可以说是一个很完美的角色球员。那你今天把他拉到一个球星的定位之后，你就会看到他很多的不足，因为他其实在单打上面他没有稳定的取分能力，然后他的切入爆发力也不够好，传球视野也不够好，所以等于是他还是偏向一个终结任务会比较适合他。对，那他要身为他扛起一个球星的任务，然后去带领篮网走进季后赛，说实在的，就是以我看他比赛这样看下来，我自己是比较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画面。对，因为 他的短板很明显就在那边。他甚至过去就是不管是 OK 大学时期或者就是 NBA 时期，他也都不是那个凯瑞大家的那个球星。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要在这个赛季，就是他现在打这样已经是很棒了，对，已经超乎大家对他的期待了。但是要我真的觉得他可以进一步蜕变成明星的话，我自己觉得几率是没有那么高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因为他毕竟其实也已经不算年轻了。
考量到如果他是大量持球的话，感觉效率上我自己觉得，对，就像你讲的，他确实是比较偏向角色球员的定位。那正中没有这种所谓持球的一个，可能主要的持球点还是会落在 Spencer Dinwiddie 里，但其实他的效，我觉得他的效率是蛮不错的，只是他毕竟就还不是一哥的这种全明星的身手，对，所以确实是会蛮影响到篮网明年赛季的进攻上面的发展。
热身赛的时候他们是有让就是 Dinwiddie 去多打一些无球啊，然后让 Ben Simmons 跟 Cam Thomas 去主力持球，但是说真的，就 Cam Thomas 他就是自己得分为主，然后 Ben Simmons 的话 OK 他可以打手递手，他可以打一些 transition，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 好的半场组织者，那加上半场又有 Claxton 在，其实整体的进攻感还是蛮便秘的，就是空间就是整个还是不是很好，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篮网的进攻目前看下来是看来季应该会蛮惨的、啊、那你进攻拿不到太多分数的情况下，就是你真的是很难赢过对手，除非篮网可以靠着防守去打出很多的攻防转换，然后把这个分数去往上加，对，但是其实你看到像这个阵容如果有 Cam Thomas 有 Dinwiddie 这些球员，其实防守的很多时候也是被抓着打，那这个情况下那 Ben Simmons 也不是过去那个 DPOY 候选人等级，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很看好说他们在防守端可以打得很棒。
好，那换我讲一个明年会比较烂惨的球队，对，那我可能就从去年战绩比较前面的球队先来做考量，因为
退步的几率比较大，因为
对啊，
比较多的退步空间，
对 啊，你不然你这个要怎么猜黄蜂就已经在垫底，然后
为什么你要一直嘴黄蜂？对，黄蜂有机会进步吧？黄蜂他们哪没有回归，对不对？上赛季其实他缺赛很多场，
就可是他们，你不觉得他们就是一个被诅咒的球队吗？就你不觉得有点扯吗？
真的是蛮扯的，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好，那我来讲我的球队是曼菲斯灰熊队，应该蛮多灰熊黑的吧？我也搞不清楚。不过
灰熊在台湾是蛮黑的，
对啊对啊，就台湾黑熊啊。就因为灰熊他去年的战绩是来到西区第二嘛，就仅次于卫冕冠军金块嘛，所以那今年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 John Morant 要被禁赛嘛，那他被禁赛的情况下，我相信战绩是我认为还是会受到影响，虽然去年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其实战绩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我自己觉得这个偏差值是会随着赛季进行，而且我是觉得会校正回归的。那我觉得在问题比较多的情况下，再加上其实其他西区球队其实都在进步当中，包括像太阳他们今年是以一个完整体进入开季嘛，又有包括像湖人今年也是又做了更多的补强嘛，所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要超车他们，还有快艇今年也是一开始就有 Westbrook 跟Paul George 跟 Kawhi 嘛，所以这三支球队其实要超车他们的几率是来的蛮高的，也就是说开季这些球队其实是跟灰熊是在不同的一个等级上面的，所以我这边会想猜灰熊会往后到五六名 的球队之一这样子，
对吧？其实灰熊说真的我自己还是蛮看好他们来季的表现，因为说真的25场说多蛮多，但说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没有到说真的会影响他们整个赛季非常大，对，那再加上说他们的团队深度其实也是整个联盟里面相较之下是比较深的，对，他们在后场的部分其实他们后面也补了 Derrick Rose， 他其实也可以扛起一点点就是持球任务，那他们还有 Desmond Bane， 然后加上说其实今年有很多球员像是 Zaire Williams 然后 Santi Aldama 这些球员他们在热身赛表现也都很棒，所以他们能够跳出来球员我觉得是比其他队来的多的，所以他们要扛住这个就是主将不在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比其他球队来的更有机会，其实你看过往的战绩都知道他们在没有 John Morant 的时候也是可以表现的不错的嘛，不是说一定战绩要更好，只是 可以维持住，我觉得是他们这支球队的底盘、啊、对、啊、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自己不会说他们会退步非常多，但是考量到他们上季确实哦西区第二是真的蛮高的，所以好像也不能说这个选择不好，甚至是蛮甚至可以说蛮合理的。
那你觉得怎么样算是大量的退步呢？如果像去年他们已经超过50胜的情况下，没有附加赛吗？还是有？
其实我如果觉得我觉得掉到可能七八名吧，六七名就退步蛮多的。如果就一支大家觉得他们是西区顶尖球队的球队来说的话，我觉得少掉高顺位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大的退步。
我觉得没有第一轮没有那个主场优势，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大的退步、啊、对，所以我就会把、
okay.
对好
对啊，毕竟西区真的竞争激烈，
确实。
好啊，那我再讲一支吧，我再讲一支我觉得会退步比较多的球队。那我这边会想要选的是费城七六人，但是原因很简单嘛，就是 James Harden 的问题。对，其实上赛季他们可以打出这么优秀的例行赛战绩，很大部分都是 Harden 的功劳。对，那虽然我自己我们上一期在那个 Top 25都没有选到 Harden， 但是他对这支球队的影响力还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例行赛的部分，就他跟 MB 的搭档基本上是一个挡拆然后 bounce pass 就是直接一个中距离两分，所以其实少了他，那换成了 Maxi， 其实 Maxi 虽然在热身赛表现是很好，但他跟 MB 其实过去几年就比较没有看到他们这么多的搭配，因为尤其是在 Harden 来之后，那这个搭配的就是机会都全部交给 Harden 了嘛，因为我只要打挡拆那为什么不给 Harden 就好，所以他们就打得这么极端，所以变成说 Tobias Harris 然后 Maxi 他们参与到进攻的幅度都没有来得这么大。那在今年其实换了教练，然后整个核心可能要面临更动的情况下，那他们我觉得会经历一段的阵痛期啊，那可能就是战绩上面就不会来这么好。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七六人跟Harden现在的状况好，反正都提到了这支球队了吧。那我首先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因为其实Harden他已经不是当时那个Harden了嘛，就当然在进攻火力上面其实他已经下降了蛮多的，那主要是他去年其实帮助了 MB 打出 MVP 的身手嘛，那不管你觉得他是 MVP 他就拿到了嘛，那在这个赛季是没有 Harden 的情况下，你觉得MB 他进攻端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得分肯定是会下滑的，对，因为其实 MB 他这几年其实他长出来的是他的中距离非常的稳定，那 Harden 很擅长就是在他舒服的位置把球传给他，所以让他可以有非常多简单出手机会。那今天搭档换成了 Maxi， 换成了 Milton， 他有没有办法继续去维持这样的出手品质？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他可能要透过更多的单打，或者是一些更多的可能 post up 去找到他舒服的位置，那就会变得比较来的没有效率一些。所以我觉得这赛季他要再复制 MVP 赛季的话，我会觉得是有难度的。
好，那我自己觉得哈登现在的问题，老实讲哈登就一直是在 chaos 当中嘛。那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各大的新闻是说快艇这边不愿意送出 Terrence Mann 嘛，对，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方面是蛮合理的，因为其实在他们选择继续跟 Westbrook 续约之后，他们其实已经不缺所谓的持球点了。那哈登来当然其实最重要的点就是帮助他们的 star power 嘛，当然就是可能在可能今天又有一两个主力不要说轮休啦，就是没有办法有点伤势没有办法出赛的情况下，可能还是有一样的巨星的火力来去维持住例行赛的比赛，对，但是如果你走到季后赛像 Terrence Mann 这种能攻能守比较角色型的球员，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的价值就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其实我可以蛮理解也会蛮同意快艇这边是不愿意送出 Terrence Mann 的。而且其实 Harden 他首先他本身这些场外的因素就已经非常多的情况下，他其实也是到期的合约嘛，所以你等于就是他租借他一年的情况，所以其实整体的交易价值没有来这么大，这也是为什么这笔交易一直卡住的原因。那当然七六人方面他们其实你回溯到这个 Ben Simmons 当时喊 Trade Me 的交易，其实他们一直在等嘛，就是想要等另外一个巨星也喊 Trade Me，然后他们就搭上这个风车，然后继续拿到下一个巨星去跟 那个九万 B 来做匹配嘛，那他们其实也如愿了，不过他们现在整个又回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了，就是没有在天天过年的啦。你看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后，但他们也没有成功搭上了这个 leader Jrue Holiday 的这个风车嘛，就是这笔交易要完成，但是 Harden 还是留在七六人嘛。对，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现在交易难度是蛮大的。对，那你自己觉得七六人应该怎么样处理？如果今天快艇一直不愿意送出那个 Terrence Mann 的情况下，他们应该要认赔卖掉吗？还是就如同这个 Simmons 一样，就先放任一阵子，然后再等到也许有巨星喊 trade me 的情况，他们再趁机再捞一笔这样？
不过我现在真的想不太到有可能会有谁喊 trade me， 除了可能不要说 trade me 啦，可能球队会想要出掉自己的主力的球队，我自己都觉得偏少，可能就是公牛跟暴龙比较有机会一点。对，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蹲一下也没有坏处啊，因为说真的你现在随便出掉你换回来的球员绝对不会太好，那这样对你球队的帮助是什么，对吧？那我自己是觉得就蹲一下，说不定哪一队就跳出来送头，也不是送头啊，就跳出来给你一个机会嘛，这时候你就帮双方解套一下这样。对，但是今年的话我会说有这个情况的球队真的偏少，很多球队其实已经确立了自己这季的目标方向，然后可能要前进了。那这个情况下你哈登要再去找到一个适合的交易对象，我会说是来的比较困难的。对，那就这也是我会预测他们就是这个赛季会退步比较多的原因啊。
对，其实因为刚开季的时候大家其实算方针上都还算蛮明显，很少看到这种季前其实就你看不懂他暑假在干嘛的球队。那当然可能经过了开季25场30场35场40场，你可能知道哦，我这个夏天做的补强或者是这些调动是不是成效的。那如果没有成效会有球队去做改变方针的嘛，那如果是好的也有球队会愿意更加去梭哈嘛，所以可能要经过了三四十场之后，每一支球队的状态才会出现一些改变。那这个时候才可能在市场上才会有新的交易的人选出现嘛。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夏天愿意谈的也就只有快艇队，而且快艇就是明显抓着你只有我一个卖家的情况下，我是不会随便跟动我的交易包裹的。所以我也自己也是蛮赞同说七六人可能还要再卡一阵子，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单看例行赛的话，那假设四十场来说的好了，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哈登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战绩也不会就掉到十名左右的位置，就可能没有像前三或前五的位置，但可能如果还是在六七名在徘徊，那等到可能要冲刺季后赛的时候，他们能够在东区的这个比较混乱的局面当中一举跃升到四名第三名的位置，其实这样走进季后赛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因为赛季还很长嘛，就是我认为也是长远一点来看，所以我自己觉得七六人现在这波的调度算是蛮聪明的。
对啊，也说不定 Maxi 就在这段时间打出来，哇，赚烂。好，那你自己那个下一个选择会什么？
好，下一个选择就会是争议性比较大的球队，就是金州勇士队。就是我认为
好，我先说明一下，我跟这个人没有关系，大家骂他去骂他。
现在要这么无情就对
了，就谁不认识？
对对，那其实我觉得选勇士队，当然我唯一的顾虑点还是大家都好像很喜欢他们的这个问题。对对对，不然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今年勇士队他们现在是持续想要走小阵容嘛，那我甚至看到很多新闻是说 Klay Thompson 将要扛到四号的一个位置，那我个人是对于这样的行为是蛮不解的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小球这个世代呢，在这两三年的期间其实已经被瓦解了，其实不太像五六六七年前我们看到的比赛了。我认为这种有臂展然后有长度然后 mobility 高的长人现在是在这个联赛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对，那如果你一直走小，那基本上在篮板上面你的劣势跟你在禁区得分上面二波啊这些的劣势会显得相当的明显。那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于勇士下个赛季没有那么看好，因为可能他们要拉 Chris Paul 上来，然后当然其实在季前赛大家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我觉得走到 走到开季，其实大家就不会再手下留情了啦。你有什么缺点，大家情收很明显，我一定抓着你的缺点毛起来狂打。就是这就是 NBA 比赛嘛，就是你就知道这一场的 game plan， 我就抓你的弱点，大家互相抓对方的弱点打，你有没有办法保护住你的弱点，然后把你的优点放大，这是比赛的在策略上面、最大的差别嘛。对，所以那我觉得勇士这边可能会把自己的弱点放得太大，所以下个赛季当然我还是相信 Curry 蛮巨星级的表现，但其实除了 Stephen Curry 还是巨星之外，他们阵容上面其他球员曾经都是一时的巨星，但现在就已经是可能就是合格的先发水准的球员而已，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样的阵容情况下、西区又这么竞争，我觉得他们要不打附加赛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
我有直接宣告他们是附加赛，不过其实上赛季他们距离附加赛就一步之遥，所以你如果预测他们会退步的话，那说他们会打附加赛是蛮合理的。我自己其实也相较上一季啦，比较没有看好这一季的勇士队。对，那他们的阵容是来的比较极端的一点，像你说的，对。那可是热身赛下来有一个比较大的亮点是 Jonathan Kuminga， 他其实不管是在就是下滑、然后一些篮板或者是空，其实他整个在球的那个，就他整个在体系上面是更为融入了，然后他的得分效率也是整个提升上来，自信也变得更好。那我觉得这对一名年轻球员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其实真的不是没有实力，但是就是你缺一个你证明自己的机会，那一旦你有证明了自己过后，我觉得那个整个信心上来，那这个表现就有机会维持下去。那我也不是说他开机之后会哦场均继续二十几分，我觉得那是不可能，但是他如果能够在板凳端维持个十五分左右，就是这样子的贡献，我觉得其实就对勇士来说会是相较上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提升。对，那我觉得这一块就有办法去弥补掉他们可能一些其他地方 的失去这样子。那 Chris Paul 的部分我自己也没有到非常看好，因为我毕竟上个赛季太阳队看的非常多嘛，他在融入上面基本的融入肯定是没问题，毕竟他很聪明，但是他不管是在防守就是已经不行了之外，进攻端其实我觉得他能做到的事情也越来越少。其实你看上一场热身赛他们打了非常多挡拆，他们有在实验让他去打了非常多的挡拆，但是他们整体下来就是整个命中率是不太来的不太理想，就是基本上打挡拆的回合是没拿到太多的分数，当然有些是有创造机会啊，但是队友没投进。所以我会觉得他整个跟他们的如果要这样子板凳端整个改成这样打的话，那也跟他们原本的原本直接熟悉的体系是有一些冲突的。那要怎么样在这个就是 Chris Paul 体系跟勇士体系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我觉得可能也会需要花点时间，所以在他们退步这块我还是算认同。
对，其实要找平衡点，我觉得找平衡点好像是双方要做出一点退让，但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勇士体系是不太会被改变的，所以重点就还是 Chris Paul 怎么融入这个体系，有点我不太认为他算是在找平衡点，就是算是 Chris Paul 他必须要改变他自己很多的打法。但我觉得
他们上一场热身赛真的打超级多挡拆，什么挡拆都打，西班牙挡拆，然后什么无人边挡拆，反正就是狂打 Chicago Action， 反正就是打超级多，很明显是在实验啊。但我觉得就真的是成效就普普通通。
自己觉得 Chris Paul 去勇士队会让我增加一点想看他们比赛的欲望，因为我就觉得他蛮有趣的、啊、有时候看他跟 Curry 两个人坐在板凳，现在到底怎样，明星赛吗？还是就还是不太相信啊，就有点不敢置信啊。当然配合的好不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他在带板凳这一块还是会有他的帮助、啊、但是你要说他就是在之后可以帮助他们走更远，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平时的话去稳固他们一些地板我觉得是 OK 的。
我来讲一下我对 Chris Paul 常年的看法好了，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需要中锋去跟他做大量挡拆的球员。其实你记得他刚来到黄蜂刚来到那个太阳的时候，他当然帮助 DeAndre Ayton 进步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其实这就是有点算是他们两个是互利共生的一个情况。其实 Chris Paul 他需要他在他当时的那个时候需要 Ayton 帮他做一些很有品质的挡人嘛，那 Ayton 当然需要有一个人来去喂球嘛。对，所以 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包括他过水雷霆的那一年，我看到他跟 Stephen Adams 的配合，那我也觉得是相当的出色，甚至有时候我认为比 Westbrook 还出色。那当然包括他快艇的那几年，他当然那些四五号有 Griffin 跟DeAndre Jordan 这两个全胜的四五号位去辅助他嘛，所以我一直觉得 Chris Paul 他是这样的一名球员。那当然他现在来到了勇士队，其实你看阵中不要讲中锋啦，内线可能可防 Looney、Draymond Green 都跟他过去完全搭配的内线球员是完全不一样 的情形。对，所以
替补中锋 Dario
Saric 或是那个 Jackson Davis 或 whatever， 对，就跟过去的他所搭配的球员是比较不太一样的。那甚至他也没有搭配过另外一个 ball dominant 的后卫，对，Stephen Curry 嘛，就是过去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球员。
你说谎，明明就搭配过 James Harden。
James Harden， 但我觉得，但我觉得 Harden 的他们的打法其实是不太一样，就是当时火箭的体系跟现在勇士的体系，我认为还是有些许的差距。就是，但其实实际上 Chris Paul 他在火箭的体系，我认为也没有到发挥的很出色嘛，尤其是在最后又受到伤病的困扰。他也是回到雷霆之后才又把他的这个名声给打回来，才又重回明星赛嘛。所以我个人比较不看好的原因点还是在这个地方。不过我认为下个赛季的 Stephen Curry 还是这个 S 级的巨星。
我自己觉得啊，我觉得就是要让他去跟 Kuminga 打一些挡拆，就他算是这个 Roin 最有破坏力的人，就看他们能不能够把这个组合磨出一点东西来。对，我觉得对两个人都会是好事啊。好啦，那勇士这一块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现在是把我们不看好的球队讲完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现在可以讲看好，要正向一点。
OK， 然后我要看好的球队是哪一支？我觉得拉塞迪应该都猜得到了。
对啊对啊对啊，我已经好，我先帮大家公布亚特兰大老鹰队，对吧？
直接被你讲错，完全没办法否认。对、啊，我觉得亚特兰大老鹰队下赛季。算是我觉得他们的表现会进步蛮多。我们今天毕竟是讲进步，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说什么我觉得他是联盟第几名，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说出亚特兰大老鹰，毕竟他们上季的那个战绩就是41胜41败，他们上赛季还解锁了一个超级中庸的成就，就我忘记连续几场就胜率都在五成的一场之内徘徊，就他们只要现在是比五成多一场，下一场一定会输。那如果他们这在五比五成少一场，下一场肯定会赢。他们维持这个好像好几十场，超夸张。这史上最中庸的球队就是我们的亚特兰大老鹰队。那我觉得他们下赛季呢，终于可以好不好摆脱这个中庸了，因为找来 Quinn Snyder 带他们，我觉得其实整个从球队文化都可以感受到有一些改变。那在球队方面，其实今年是送走了 John Collins 嘛，我觉得即将递补上来的 Jalen Johnson 是给了大家蛮多的期待的，就是我觉得他在各方面，我觉得 Collins， 因为 Collins 他其实上赛季三分线退化，那我觉得就是现阶段 Collins 能做到 Johnson 他很多也都能做到，那他又可以做到很多像是不同的像传球或者是一些就是跑快攻啊，然后还有他的外线其实现在也在稳定的进步当中，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是有蛮大的提升。那其他包括像 Sadiq Bey， 你有没有看过他现在的样子？他现在根本就是一个 football player， 超级夸张。
你说他现在很粗是不是？
粗到不行，我这看到照片我整个吓死。然后在热身赛的时候，他也在那边一直疯狂粗人，我觉得超好笑。Sadiq Bey 就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粗人，超夸张。然后我就觉得，
对，好像这些要打到四号的，可能身材比较矮的球员，他们就是要靠他们这个粗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你看他变成粗开，其实。这是解决很多问题。那 Sadiq Bey 其实他现在整个超出，所以我觉得在四号位这一块，虽然走掉 John Collins， 但是这两个人应该可以很好的补上。那再来就是看 Trey Young 嘛，然后 DeJounte Murray 这些球员在那个 Snyder 的调教之下，可不可以打得更有效率，然后更融入团队一点？对，这、就是我对他们这个老鹰这赛季的展望。
嗯，我自己没有选老鹰，那一来是第一，他们的比赛我没有到看的很多，所以我也不敢妄下评论。不过在我有看的比赛当中，我还是对他们的疑问点还是在，因为他们去年交易来 DeJounte Murray 嘛，那到底第二个赛季他跟 Trey Young 的配合到底能够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在交易前的上一个赛季 Murray 其实是有入选明星赛，但当然上个赛季是离明星赛是 有一段的距离嘛。那有没有办法至少让他成为 All-Star Caliber 的球员，在搭配缺氧的时候还能够有这样的表现？那这是我第一个有疑问的点。那第二个是 Clint Capela， 因为其实 Capela 他是在过去这几个赛季缺氧相当仰赖的Lab 的点嘛。那他是算是跟缺氧配合数一数二好的其他的有那个老鹰球员，对。但上个赛季我自己有感受到他应该是年纪的关系，其实是有些微的退化。那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像 DeAndre Jordan 这样的球员，其实他们在体能啊，或者是受过大伤之后，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年纪会有所下滑。那我自己是没有这么看好 Capela 能够回到他可能刚来到老鹰，或者是他在火箭队的那段时期的那个表现。对，那在如果他不是那个 Capela 的情况下，老鹰队的中锋或者乃至整个禁区有没有更适合的人选，那这会是我在下个赛季会比较有疑虑的部分。
其实上个赛季后面蛮多时候就会看到Okongwu去取代掉卡佩拉上场。那Okongwu他其实他年轻，然后他能做事情来的比卡佩拉更多，当然他在空接这一块没有跟卡佩拉来的一样好，只是他不管是在得分的射程，他可以现在已经可以拉到三分线去做投射，那在一些传球上面我觉得他都是蛮有潜力的一个选择，然后防守上面也是很不错的。像是其实国外的网友都说他是字母哥杀手，字母哥只要碰到Okongwu都会打得很烂，就他刚好就是那个速度跟厚度最匹配他的，就是有些人很厚或是很大只但是跟不上字母哥，那有些人可能 OK 速度跟得上字母哥但是会被他出烂，那Okongwu就刚刚好是在那个最中间那个值，所以就刚好字母哥碰到他的时候就一直吃瘪。对，所以那公路迷都那时候去年首轮不用对到老鹰队其实他们很开心啊，没想到最后还是被热火打下去啊，不管，反正就是Okongwu我觉得他在进攻跟防守都是有 upside 的。对，那我还是会期待他的表现，就是卡佩拉在慢慢要退下来这段时间，那就是Okongwu他可以去证明自己的机会。所以为什么我这赛季会去期待到老鹰队，因为我觉得在轮替上面他们还是有一些球员值得去期待。那其实然后再搭配一些过去就证明过自己的球员，你像前面提到的 Trae Young 还有 DeJounte Murray， 那我觉得他们这赛季向上的空间还是蛮大的，毕竟上赛季就真的就只有五成的胜率。
好了，那我其实也蛮期待他们下个赛季的表现。那换我这边提出一个进步的球队好了，那在我选一个 obvious 的答案之前，我要先说我想选的是纽奥良鹈鹕队。
OK OK，
对，那因为鹈鹕队他们去年最后是在附加赛的比赛当中被雷霆给击败嘛，那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到西区第九的位置嘛，就是90的那个位置嘛。对，那当然主要的点都还是在 Zion 的这个伤势嘛。其实他在 Zion 是健康的时候，我们一再的在讲嘛，就是 Zion 如果健康，其实鹈鹕是在西区前五的位置的。上个赛季我记得我预测鹈鹕也是在很前面的位置，对，那这个赛季我不改过去几年我对于他们的这个 upside， 对，那一样就是回到健康的问题，但不要再讲健康好了，再讲其他的方面，再讲深度上面，我其实觉得他们在板凳深度其实做的还是一年比一年来的好。那除了包括我们熟知的那些先发人选之外，他们其实今年从选秀这边有找来像 Jordan Hawkins， 那 Dyson Daniels 也经过世界杯的洗礼，虽然他都没什么在上场，对，但我相信其实球队还是对他蛮相当的依赖嘛。那包括像他们今年可能有找来像 Cody Zeller 啊，或者 Larry Nance 还继续留在阵容当中的情况下，我自己觉得他们的深度上面其实是比西区其他球队会要来的算是在前段班一点，对，所以就算是这样没有如期的健康出赛的话，我认为他们的战绩还是会进步。
OK， 那其实他们今年目前是倒了蛮关键的一名球员叫 Trey Murphy。
Trey Murphy，
对，那我觉得他对于他们的战绩影响是会来的蛮大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整个阵容，包含像是 BI， 然后 CJ， 他们都考虑进去之后，我觉得最适配 Zion 的还是 Trey Murphy。对，那在他倒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整个进攻空间还是蛮便秘的，就是从热身赛其实他们热身赛是打得非常糟的， 团队其实没有人可以去做到 catch and shoot 的三分球，等于是那个 Zion 在持球的时候整个禁区就是非常的内缩，那永远都是 Herb Jones 在被放投，或者是 BI 或者是 CJ 拿到球之后，就是 Zion 传出去，他们拿到球之后三分线比一下开始在那边刺探步，就是整个那个，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其实一起打球的次数是来的很少的，去年其实战绩一飞冲天，那个时候是 Ingram 受伤嘛，那 Zion 带他们冲起来，那后面有段时间都受伤，那后面呢他们鹈鹕一度掉出附加赛之后呢，又是靠 Brandon Ingram 后来复出打得很棒把他们拉回来，所以他们各自都证明过自己的带队实力，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来的，就是他们现在我还看不出来他们配合有什么样的火花，那 Zion 在 off ball 的时候其实就是真的没什么威胁性，那来季你会继续让 Zion 大量持球吗？就是 Ingram 也在的场的时候，但是 Zion 大量持球的时候 Ingram 又感觉没在做事，所以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会需要一点，可能不止一点时间去磨合，尤其是又在 Trey Murphy 不在阵中的情况下，我觉得战绩可能不会来那么好。
那我想来聊一下 CJ McCollum 这名球员，因为其实在他当时离开拓荒者来到鹈鹕的时候，那个半个赛季其实他是打得相当的出色的，那其实也成功带领到球队挺进季后赛嘛，然后那时候还有对太阳嘛，还赢了两场，但其实在上个赛季他算是退化了蛮多的，那你对于 CJ 这名球员他下个赛季他的定位会是什么，或者是你觉得他的表现会有反弹吗，还是、他可能就是过了他的 prime？
其实我还是在我之前赛前我给他们鹈鹕队整体的评价还是蛮高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整体的就是上限还是在那里，但是关键就是这群球员的磨合、那我觉得 CJ 他就必须要去把那些 catch and shoot 的三分投进，就现在不用去仰赖他做什么太多的持球什么的，但他很重要的是他要可以把空档拿球然后投进，就是直接去做出手，他已经是这个阵容里面少数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的人，但他有时候又太想要再下球再去做下一波的进攻，这个时候整体的节奏就不是 那么的好，因为他们的禁区就真的来得比人家急嘛，他们还有在摆一个大 V， 那 Herb Jones 守 Herb Jones 的人就直接站在禁区，虽然他热身赛投进了很多的三分球，但也不确定说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延续下去，因为对手就还是会放 Herb Jones 投，宁愿看到 Zion 就是他宁愿就是放 Herb Jones 投也不要看到 Zion 就是一个人杀进禁区，这是肯定是各队都会做的选择，那过去很简单你就把 Murphy 拉上来，那对方要放你投就是直接三分球三分球，现在没有这个选择之后 CJ 能不能够果断去出手这些空档，我觉得就来得很重要，不用说再去指望他打出什么接近明星等级的表现，但我觉得他就是去做好一个稳定的外围的刺客，那在对面可能去协防包夹的时候，这一些转传之后的空档他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我觉得是 CJ 在这支球队目前最大的作用，因为其实你看他们的替补后场也没有什么那种 sharp shooter， 对，所以我觉得 CJ 还是在这个定位下面还是会蛮关键。
对，你其实刚刚讲到把空档三分球投进呢，我想要小讲一下他们今年在选秀会上面选进的 Jordan Hawkins 这名球员，因为其实你没有看选秀嘛，然后我们今年也没有讨论到一些新秀的一些面向，那其实 Jordan Hawkins 他去年在NCAA 是算是数一数二等级的射手，来自 UConn 嘛，那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有看热身赛，我看到他接到球都直接拔，我说这么有信心。
对对对，因为他是一个算是蛮 high volume 的 shooter， 然后他不是一个那种切入 finish 的球员。对，那我是没有看热身赛啦，因为我最近还是在忙在课业的部分，所以但不过我是觉得他是有这个，以过去他在 NCAA 的表现来说，他是有这个砍进三分球的能力的。对，那如果是空档三分，我自己对他是还蛮有自信的。对，所以如果他下个赛季能够稳定的砍进三分球的话，那我认为他是蛮有机会在轮替上场超过20分钟以上的球员，
对啊，真的在鹈鹕队就是你要投进三分你就可以上场，真的就是这样，对啊，其实 Dyson Daniels 在热身赛三分也是有不错水有也不错水准，但是就跟 Herb Jones 一样嘛，就是他们到底能不能维持这个在这个赛季里面持续稳定的输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鹈鹕的话我觉得可能就真的会有震动期，对，那就看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磨合好的话同样的上限也是很高的。
那你刚刚说你都看他在热身赛干拔，那他干拔是有拔进吗还是没有？
他就是没进，我才会这样讲。
啊，那我要收回刚刚那些话。来到 NBA 水土不服。
但我觉得这身赛有时候也不代表什么，就是就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其实有些球员调整很慢，
嗯，就还是要再习惯一下。
像我那天听到一个人在讨论 Reggie Bullock， 因为 Bullock 他今年是跟火箭队签约嘛，
对，火箭真的签了一堆这种中生代啊什么的。
然后他说 Bullock 他是一个 NBA 史上最慢热的球员，他说 Reggie Bullock 在十月、十一月的三分球命中率好像只有20几%，反正就是全联盟最不准的球员。但是如果进入到一月、二月、三月，他的手感会变得非常非常火烫，所以。就而且他说那个命中率是呈现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差距的，就是他的生涯这样。然后，所以他就说，有些球员就是比较慢热嘛，所以这种东西就很难说。所以季前赛就看看就好。
啊，说不定后面就开始烫起来。好，那我们接下来，所以接下来现在是要换我讲一个我看
好。好，换你好了。
好，那我除了老鹰队呢，我下一赛季觉得会进步啊，会进步的球队，我觉得是魔术队。那么上赛季的战绩是34胜48败，4.15%的胜率，对，在东区排名的是倒数第三。那我觉得他们是有不错的向上这个空间的，因为其实在就是阵中的主力球员，我觉得大多今年应该都可以缴出比上季更好的表现，像是 Paolo Banchero 或者是 Franz Wagner， 还有其实像是 Markel Fultz 啊，这些球员他们在热身赛表现都很不错。然后还有一名我蛮喜欢的球员是 Wendell Carter Jr.，那他在热身赛真的就是完美扮演那个就是怎么讲，万金油，他就是一个很万金油的球员，然后他把这些球员都很漂亮的衔接在一起。我跟刚刚有没有讲润滑液
润滑剂，
觉得好像怪怪的，但总之就是他真的做得很棒，他可以拉开空间，也可以做很多的转传。那我觉得他们整体的默契来得很好，不管是 Paolo 啊 Fultz 还有 Franz Wagner， 他们都很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该空切，他们只要被 deny 接球接不到，他们就很自然的空切，或者是队友去，就或者是对手去协防的时候，他们都很自然的去做他们的移位。对，所以这是我看魔术的季前赛我自己最惊讶的部分，就我觉得这群年轻球员真的是默契培养的很好，那我自己是觉得他们有机会打出一个很不错的水准。对啊，
好，那我直接问一个比较直观的问题哈，因为魔术在去年你刚刚提到34胜48败嘛，那是只有超过是只有领先黄蜂队跟活塞队在东区，那在他前面的包括有像巫师啊、六马啊，然后公牛啊、老鹰啊，然后暴龙，你是觉得他会大概会超过到哪一个位置？就是这几个也是属于中庸球队的，你自己觉得他会你说他进步，那他进步的幅度会在哪里？
我觉得巫师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可能可以，我觉得跟暴龙，我觉得我会看好魔术多一点。跟暴相较暴龙的话，那可能就是跟公牛啊、六马这些球员的这些球队可能会差不多，那就是看谁可以去挤进到这第九名、第八名这些位置。
那你觉得在这个魔术队他先发后场的这个阵容，你自己会比较看好哪个球员？因为其实他们在今年是选进了那个爆炸头 Anthony Black 嘛，那包括前几年又选 Sucks， 然后当然还有状元 Markel Fultz， 然后还有常年在队上的 Cole Anthony， 但感觉是要被遗弃的，我也不太确定。那你自己觉得在前场的部分，那是 Franz Wagner、 Banchero 跟 Wendell Carter Jr. 嘛，这个算是蛮固定的35号，那你觉得在1、2号呢，你觉得他们怎么样摆出来阵容会对他们比较合适一点？
其实 Anthony Black 就是我是没看选秀啦，但我看季前赛看下来感觉他应该在来季就是开季可能会比较难在轮替里面一点，或者是就是有上单上一下下这样子。对，因为主要轮替应该就是 Fultz、 Sucks， 然后那个 Gary Harris 还有 Cole Anthony 他们去轮这些后场的位置，那加上他们也还有 Joe Ingles。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来季会想要去冲战绩啊。 Anthony Black 你现在摆上场的话还比较看不出来他能够给这支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对，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可能会是来季上场时间比较少的那一个。对，但是刚刚提到其实他们可以做出贡献的人是来的蛮多的，那在锋线位置还有 Isaac 啊，替补中锋也有 Mo Wagner。 对，所以其实他们的阵容深度也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对，这也是我觉得这支球队是 就是在来季在战绩上面可能会有不错表现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
那最后来讲，我今年觉得战绩会进步的球队，那我当然还是要选我自己最爱的雷霆队啦、就是、
还敢说我自己还不是在那边选这种很好猜的
选这种 bias 球队。对，那其实我觉得雷霆队，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关注度还是没有我想象的这么高。对，但我一直觉得他们今年的板凳阵容其实在联盟算是蛮顶尖的。对，因为
这个我同意。
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尤其在热身赛，当然我可能热身赛我就是偏好看他们的比赛嘛，但其实我们看到在板凳上球队能够抓出来的人其实蛮多的，包括今年从欧陆这边签下的 Micic， 然后去年其实有一度表现相当出色的 Isaiah Joe， 然后像 Aaron Wiggins、 Kenrich Williams， 甚至是今年交易来的 Davis Bertans， 感觉是有回春的情形。对，我觉得这些球员感觉是来季是有办法为球队做出贡献的。那当然再包括就主力我们提到 SGA Giddy， 然后J-Dub， 那今年当然又迎来 Chet Holmgren 的回归。那我还是特别谈一下 Chet Holmgren 这名球员，其实他完全补足了雷霆在这个巩固禁区上面上个赛季遇到的一些问题嘛。那其实他我觉得他做的蛮好一点，就是他 stay vertical， 对，他不是一个很容易会去为了保护篮筐去做到犯规的球员。那他就是把他手举高，但当然他手非常的长嘛。对，所以那当然其实他在季前赛其实有蛮多一些风阻的表现，然后我自己觉得他的防守站位，然后当然因为雷霆在打 5-0 的情况下，他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大量持球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今天是要 pick and pop， 然后要在我认为他在三分线任何一个位置要砍进他都有这个能力，不会说可能只 限定45度角啊，或者是只限定0度角的位置。对，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在这部分是做的蛮全面的。那雷霆其实去年一直缺乏中锋嘛，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完全的被解决，然后这些主力球员又多打了一年的球，所以我自己觉得肯定是得进步的吧。
说真的，他们的就是战绩去年也已经来得不错了，所以要再往上的话就是真的要打得蛮好的、啊、对吧、啊？那刚刚你前面也提到说是西区的竞争是来得比较激烈一点。对，所以雷霆队的话，虽然我也是很看好这支球队的未来，不过这也是我没有挑选他们作为我这可能进步比较多的这个球队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他们光是要维持住这个战绩再更进一步提升其实就已经有不小的难度。对，但是我必须说就是我自己想看下来，我觉得我已经变成就是 Holmgren 的粉丝，我现在整个超爱他，就是不只是因为他休赛季有跟 KD 练球是什么烂理由，就是但他就是我看越看他打球我真的越觉得他是一名很棒的球员。就他我觉得他光是在现在就是他今年才是要打他第一个正式的赛季，但是他在很多的走位还有他的判断上面都已经来得非常的出色了。 那我觉得这对于一名年轻球员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他现在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完全融入这个体系，然后你会看不出来他是任何一点有深色感在里面。他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哦，他说怕不到外围去做三分投射，或者是他在队友切入的时候他也知道他现在要往那个位置移动才不会去卡到队友的空间。那他今天在打挡拆的时候他也都很清楚那些下滑的时机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样的球员特别的吸引人。对，所以我会来季应该会因为他多看蛮多雷霆的比赛。
对，那其实我想要特别提到一个球员，我觉得大家的熟悉度一定也没那么高，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Micic。 那 Micic 他今年是29岁的年纪，所以他其实跟雷霆这个时间轴上面其实是有一点差距的。那他在来到NBA 之前，其实他这两年是这个 EuroLeague 的冠军，那他也这两年都是球队的 MVP， 所以他算是在这个联赛是相当顶级的一个球员的。我觉得他来到 NBA 其实他是有直接先发或者是直接进入轮替的这个水准。
我其实这几场看下来，尤其是最新这一场，他们其实他在替补端去掌控到节奏这一块是来的还不错的，就是他可以担任很多持球控场的角色。那我其实雷霆这支球队他本来就是他们的体系下面就是越多持球点越好嘛，他们可以有很多人去做到切入，很多人去做到进攻的发动，那对于这支球队体系运转会更顺畅。所以我觉得 m Mitch 在这个时间点来到这支球队是也是很适合他们的选择。那再加上说 J-Dub 还有 Giddy， 其实我觉得在这季应该也都会进步。其实从 Giddy 从上赛季 后半段到世界杯到现在热身赛，我觉得他在禁区里面稳定取分能力就是已经来得 很出色。那 J-Dub 也是在增重然后整个身体大一号之后，我觉得他在切入的破坏力上面也是来得更好，所以蛮期待雷霆下赛季的表现。但是不知道啊，因为西区真的太竞争太激烈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到最后面也不是在比说什么哦谁真的比较强，有时候真的就是比谁比较健康。欸，其实我在我自己的 YouTube 平台有发一个贴文，就在讲到说最佳进步球员这个事情。那现在最佳进步奖就是赔率最低的是 Mikal Bridges 嘛，那我后来就突然我就想到说，就当大家都觉得你会进步的时候，那你还有办法进步吗？就是，然后我就回去翻了一下过去几年，然后发现得主就是在开季的时候都不会在那种 top 5甚至 top 10可能都没有他们的名字，就是当大家都不看好他会进步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得到这个奖，因为他进步的时候大家才会觉得是进步。那你觉得？
可是我觉得你，我知道我看到你发这个，但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是这样，但我其实蛮不赞同这个逻辑。就是呢，
okay.
因为我觉得今天就是大家预测你会进步，就是表示你真的有进步的空间嘛。如果我今天要预测你会进步，就像考试一样，可能你很聪明，但你这次考了40分，我才会猜你会进步嘛，对不对？但我不会说就是因为大家都猜你会进步，所以你感觉进步幅度有限。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倒果为因。
不是，我不是觉得说，我不是觉得说 ，OK， 这样进步幅度就有限。我是会觉得说，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好了，今天有两个球员都进步到25分，场均25分，但是有一个大家开季的时候就觉得他会进步到场均25分，跟一个另外一个大家都没想到他会场均进步到25分，但他进步到25分，那最后得奖就会是那个开季大家没有觉得他会场均进步到25分的那个，懂我意思吗？
可是我觉得比较偏向是大家觉得会进步25分的人，感觉最后只有进步20分，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高难度预测的东西，就是他不是一个真的猜得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有点像是因为他必须考量的因素真的太多，包括休赛季的训练，然后新赛季的定位，这些东西都会完全影响到他是否能够拿到最佳进步奖，甚至是明星赛的入选。所以
我觉得你提的点还不错，就是
对
大家如果都对这个球员有所期待，那他只要一点点没有达到那期待，那他就直接被从这个榜单里面剔除了，大家就不会觉得他是最佳进步的球员。
就像 Mikal Bridges 他下个赛季如果没有入选全明星，那我是觉得他绝对没有进步的，
就是哪怕他上赛季根本就不是也不是全明星，但是
对
所以有时候期望太高
了、就
是有时候期望太高也不是一件好事啊。主要想表达是这个。
好了，那我们这集也差不多就到这边了。
哦，好累，我们刚刚前面先录了一个影片之后马上又接着做这个 podcast。
我现在凌晨3点，我现在比较累了。
好了，那你赶快去休息吧。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那期待开季，我们下礼拜再见。
好，拜拜。